是教过我们的一年那个道路，也是教过我们的道路，用吊起自己的道路，以及跟随主的自己，得着主的自己的荣耀、称赞、尊贵和冠冕，求主的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罗马书第三章，张勇的训练好不好？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十节。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毒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记不记得昨天那个孩子Andrew 他说他是尽他的力量，他说来遵循世界，对不对？是在这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就很清楚，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遵守那个诫命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如果人能够遵循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耶稣基督就不属于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原因就是说按照那个圣经第三章第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寻找而且拯救，寻找而且拯救去这些失丧的人，就是这样。好，我们去看了罗马书，去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的益处？先讲犹太人什么长处呢？第二就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个长处就是说，神将他的圣言交给犹太人。以前神将他的圣言交给犹太人，现在新约的时间， 神将他的圣言交给每一个的圣徒，所以我们呢要将神的话语藏在自己内心里边。第一，可以帮助自己遇到什么问题的事情，将所遇到的事情与神的话语来比较，以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要学什么功课。第二，当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有需要的事情，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你就问他到底他教了什么东西，然后将他说过了和那个神的话语的比较的时间，你能够帮助他，能够指引他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说，神将神的圣言交给我们的时间，不单只能够帮助我们自己，也能够帮助听我们讲的人，不单只能够救我们自己，也能够救听我们讲的人。就是就按照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六节，你帮我去念好不好？他说凡事带有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旁边，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圣经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来恒心，不断的谨慎自己，也不断谨慎自己的教训，因这样去行，因你谨慎自己，也谨慎自己的教训的时间，要能够救自己。”怎么能够救自己？你谨慎自己的时间能够救自己，你谨慎自己的教训的时间能够救听你的人。OK， 你谨慎自己的时间能够救自己，你谨慎自己的教训的时间就能够救听你的人。这个就是能够大家救了自己，也能够救了别人。这个就是那个好处，神将他的圣言交给你这个好处。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也可以写下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咱们就叫谨慎积极了。谨慎积极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很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攻克己身呢？你在这个的攻克己身旁边，你写下来。马书第八章，因为圣经说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圣经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乃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停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没有攻克自身，没有攻克自身，没有对付自己的肉体，攻克自身的人就能够叫身服我。要叫身服我，就是不是体贴肉体，要肉体来服从你。 有这个能力，是叫这个肉体来服从你。你可以去体贴肉体，让肉体来控制你，你也可以随从心灵。信了主人才有这个选择，没有信主人没有这个选择，没有信主人还是体贴肉体。若体贴肉体的时间，就是第一就是死，死就是与神的生命与神的平安隔绝。但是如果体贴圣灵呢，就是亲近神，这样呢就得着神的生命，也得着平安，也得讨主的喜悦，而且什么也能够服从神的律法。所以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谨慎自己的，这个谨慎自己的就是攻克自身，谨慎自己就是教身服我，谨慎自己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人，不是体贴肉体的人。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时间，虽然你传福音给别人，但是自己呢反被弃绝。是哪一个时间？出卖耶稣那个犹大就是这样，他体贴他自己的肉体，他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得救，他也施行神迹奇事，但是他自己不能得救，听他的人就得救。所以为什么你看见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讲这番话，就是这样意思。但是耶稣是向那个出卖耶稣那个犹大讲的，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遵循天父旨意的是什么啊？天父旨意是要我们攻克自身，教身服我，免得我们所传的福音自己反被弃绝。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啊？要我们谨慎自己和谨慎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信也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所以第二十二节说，当那日必定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教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许多异能吗？主耶稣就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主吧。为什么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说，当那日就是主耶稣再来审判人的时候，必定有许多人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有侍奉神，有传道，有赶鬼，有行异能，有侍奉，但是他没有谨慎自己，好像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十章十六节，提醒那个传道人，你要谨慎自己和谨慎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就能够救自己，谨慎自己的教训就能够救听你。你没有谨慎自己的时间，你单单谨慎自己的教训就能够救听你的人，但自己反被弃绝，因为没有公开自身。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谨慎自己和谨慎自己的教训。第一，能够救自己，能够救别人，我们要我们公开自身，教身服我，恐怕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自己反被弃绝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三节所讲，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他们是谁啊？就是二十二节，有许多人对主所讲，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就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为什么主耶稣所不认识他们呢？原来他们也不认识主，这些人是作恶的。作恶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谨慎自己，没有公开自身，还是体贴肉体，没有叫那个肉体服从他，没有体贴性命。所以他传了福音给别人，他帮助别人赶鬼，他奉主的名行了很多异能，但自己反被弃绝，没有能够救到自己，是不是？所以你将那些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全部都我就一起来看个时间，你就能够明白到底他讲这些话啊，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话，是什么意思？清不清楚？还有那个罗马书，刚刚所讲的，攻克己身，谨慎自己，这些话语是什么意思呢？攻克己身，谨慎自己，就是体贴心灵，体贴心灵，不是体贴肉体。罗马书第八章，所以将这些经文全部写在一起，每一次下一次你再看的时间，你就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东西了。你看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已经不是属肉体了，基督徒是属灵了，属圣灵了，属圣灵的人应该就体贴圣灵，不应该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体贴肉体与神为敌，体贴肉体不能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我站在这里，你拥有什么问题啊？你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主的基督徒，要谨慎自己。很多基督徒，会有这样问：如果我不谨慎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了？如果没有谨慎自己的时间，带来神很多的管教，不定立刻死掉，不会立刻死掉，因为神是爱的，所以他们用很多事情来管教我们，但是你会受到很多亏损，会受到很多神会首先用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不听的时间他会责备我们、督责我们，就不听的他就管教，管教不听，然后就会死掉，管教听就能够救了自己，而且生命就有平安。听不清楚啊？这里讲什么东西啊？管教是表明按照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神管教就表明神爱我。他说焉有一个儿子不会受地上的父亲管教呢？所以如果做我们做儿子受到父亲的管教，都是为我们得益处，何况天父他管教我们，只要我们在圣洁上有份，让我们去学习去行公义，行公义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说，教导我们学义，教导我们学义就是行公义，学习去行公义，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原因我们没有体贴圣灵的时间，在神的圣洁上就无份；我们体贴肉体的时间，就去犯罪，所以就死亡，所以没有生命，也没有平安。但当我们一悔改为罪，体贴圣灵的时间，就得着神所赐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而且得到神的喜悦，而且与神为朋友，不是与神为敌。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 从今以后不称你为仆人，不称你为朋友，因为他将神的话告诉了我们，而且呢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按照他的话去做，就成为神的朋友，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可以选择是做主的朋友啊，还是做主的仇敌。如果我们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以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个雅各就雅各书的世界讲，所以事实上很多不同的传道人雅各所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去爱这个世界，就是与世界为朋友；我们去爱神的世界，就与神为朋友。与神为朋友的时间，得着神给你的生命，得着神给你的平安；与世界为友的时间，心里面就没有平安，就与神为敌，不能讨神的喜欢，又不能服从神的律法。所以完全是在乎我们内心到底是想去爱这个世界，还去爱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卸去我们的意念，卸去我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我们的道路是死的道路，是与神为敌的道路，是离开神的道路，不能服从神的律法的道路。但是我们体贴圣灵的时间，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去信这些话语，而且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当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我们知道神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很多的能力和福气，按照他的话语去做的时间呢，就得到很多的恩典。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实际上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罗马书第八章所讲，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讲，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所讲，他们都是讲同一件东西。如果你看得通，你就能够明白，原来基督徒信了主了有选择，还没信主了就没有那么大的选择。但是大家都可以选择是信神，而且不信也可以有这个选择，因为这个是神给人有这个自由的权去选择，完全在乎你听见他的话的时间，你到底你对他的信任有多少，你相信有多少。好，我们回去罗马书第三章，所以看到神将他的圣言交托给我们这个好处，当我们有神的话语被种在内心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去怎样去做一个智慧的选择。 OK， 做个智慧的选择。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那个二十三节的时间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义了，就觉得自己一定得救，是不是啊？懂我说的。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这些人不定得救，因为他没有谨慎自己，因为他不认识主，因为他是作恶。谨慎自己是靠着圣灵去行善，他没有。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时间呢，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就写下来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你就明白，原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讲的话说，你不要因为你有鬼附你你按照神的话去赶鬼的时间你以这件事情你示范，你以着把你的名字能够记录在生命册上去犯事。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样用你去念好吗？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慢慢去念，你就看到。
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哦，很明显，当时有人奉主的名去赶鬼，但是他不定是得救，清不清楚啊？这个就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二十节的旁边写下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所以看圣经，如果你多花点点时间去看，而且多去思想的时间，你就将这些圣经连在一起，你就能够明白。不要因为鬼附你，你能够赶鬼，有这个权柄能够赶鬼，奉耶稣基督名能够赶鬼，你就欢喜。你没有错，你赶了鬼，因为主给你的权柄，因为他的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没有去顺从圣灵，你去顺从肉体去抓那些东西，主不喜悦的东西，他会管教你，管教你的时间你没有悔改的时间，很容易失去这个的主给你的那个的永生，也失去主给你的平安。 OK， 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OK，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意思是说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时间，这个人就能得救，不是因为他能够赶鬼。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十九章，那个西基亚，这个祭司的七个儿子，他要奉耶稣基督名赶鬼，他不是第一次赶鬼了，他赶过很多次，只不过赶到那个很凶的鬼的时间，这个鬼就打伤了他两兄弟，清不清楚啊？但其他有些鬼没有那么凶的，他能够真是能够赶出来，但是这个不给他赶出来，而且打伤他。清不清楚看什么东西，有些鬼是很凶，有些鬼是没有那么凶。所以给我们看到，不要因为你奉耶稣基督名能够赶鬼而欢喜，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你是有永生，为这件事情来欢喜。要不要说我们在教里边有侍奉，侍奉是好了，我讲给你听啊。我们看圣经和侍奉这两件事情是一起来去做的，一面看圣经，一面明白神的话语，一面出来侍奉，这样呢就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到底我所信的神是个真神还是假神。 OK， 你去侍奉的时间你越来越明白圣经。所以我去侍奉的时间好像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去奉耶稣基督名去赶鬼，他回来不会那么高兴啊。他回来高兴的时间，耶稣告诉他因什么东西高兴，因为你能够有永生，因为你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请你欢喜，不要因为你能够赶鬼而欢喜。意思就是说，原来一些不信神的都可以赶鬼，只赶一些没有那么凶的鬼。但是凶的鬼就会说，哎，保罗所传的耶稣我就知道，耶稣我就知道，哪个你是谁我就不知道，这个很凶的鬼就赶不到了。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不要因为我在教里面有侍奉，我是赶鬼的，我就好像传道人，我是传道人，好像以利亚人传道人，对不对？不要因为这样而高兴，因为什么高兴啊？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而高兴。一个人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你能够得永生，我们应不应该侍奉啊？就应该侍奉啊。侍奉是在得救之后啊，小心听啊。以弗所书帮我去念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是讲到怎么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是讲到得救之后我们要叫什么东西，你用的帮我去念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是讲到我们的怎么得救， 第二章第十节是讲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教什么东西。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好，听到这里，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得救不是因为你奉耶稣基督名传道你才得救，得救不是因为你奉耶稣基督名赶鬼而得救，得救不是因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许多异能而得救，得救是神白白给你的恩典。如果不是白白给你，你 就不算是恩典了。你说啊，我因为侍奉我就赚来的 no， 不是赚来的，是他给你的，白白给你，而且你因为相信他白白给你，所以你就求他给你。你说主啊，求你给我有永生，主啊，求你进入我的内心里边，主啊，求你给我圣灵，因为圣经说神会将圣灵赐给我嘛，有圣灵的时候我就属乎神嘛，属乎耶稣基督嘛，属乎圣灵嘛，不属乎肉体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从圣经里边你知道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求神给你，因为他说他给你，你就按照他的应许来求他给你。圣经说永生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边，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所以说主啊，求你求耶稣基督进入我里边，耶稣基督进入我内心，我就有永生，对不对？我们求来的嘛，我求他他就白白给我了嘛，对不对？好了，所以永生怎么得呢？是神的恩典，他说他给你。第二是我愿意求他，求他给你，他愿意给你，你也要求他给你。如果他不愿意给你，你求他他都不会给你，他会说什么时候我说我给你，这东西我不会给你，清不清楚啊？他给你是因为他在圣经里面说我愿意给你，所以你听见他愿意给你的时候，白白给你的时候，你就凭着这个信心来求他，求神给你。好了，他给你了永生了，现在你是神的儿子了，你活出来像神的儿子一样，就要什么？要侍奉。很可能他要你奉主的名赶鬼，很可能他要你奉主的名传道，很可能他要你奉主的名行很多异能，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恩赐，你按照神给你的恩赐出来侍奉。所以侍奉是在什么？得救之后。清不清楚在什么东西？得救在先，侍奉是在后。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所讲作成得救的功夫。首先我们得着神的拯救，我们得着神的救恩，我们就很开心，我们谢谢他，全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回报主向我们所施的厚恩。所以侍奉神的人不是帮助神一个忙，侍奉神的人是回报主向你所施的厚恩。这是诗篇116十二节所讲，帮助你。诗篇116第二节，诗人说：“我拿什么东西回报主向我所施一切的厚恩呢？”这个厚恩就是白白给你的救恩，而且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用什么东西回报他呢？诗人就说：“举起得胜救恩的杯，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赶鬼、医病、善医能，按照故主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作成得救的功夫。”停在这里，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在前面，而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在前面，第十节就是在后面。不是因为你做这些东西而得救，而 要么你得救，你感谢他来做这些东西，这个很大的分别。佛教就要行善才能够得救，对不对？受念，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是什么？你得救了，你白白得了这个恩典了，你怎么样回应主对你这那么爱大的爱？听不清楚他什么东西啊？接着是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要我们作成得救的功夫。作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说你得救了，所以你好好来侍奉神，你回报神向你所施一切的好恩。有没有问题？你用你将这些经文全部一起念念念了几经我听，先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神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创造你，除去你的旧人，给你一个新的心，给你一个新的灵，有一个目的是要你服侍神。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唯有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我们行，唯有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神要我们奉主的名传道，神怎么预备我们行呢？预先将他的真理放在我们内心里边，你不明白他的真理，你怎么奉他的名传道？好，奉主的名赶鬼，如果主没有将他的大名告诉你，没有将他的话语告诉你，你怎么赶鬼？如果神没有将医病的恩赐给你，你怎么可以奉主的名来医病？清楚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教程，神重新创造了我们，有个目的，为了我们行善。就算我们行善都不能自夸，因为神预备这些善事让我们行，给你能力给我们，我们按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才能够做得到。清楚吗？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下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你念腓立比书。以弗所后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你先念给我听。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为什么保罗就这里讲的恐惧战惊？怕我们心里有苦懒惰，没有好好去做工，怕我们做得不好，清楚吗？要顺服神，要你做什么你就顺服去做。好了，讲到第十二节，然后呢，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即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你圈起来，成就神的美意，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人就能够进天国。一个基督徒听了神的道，顺服神，作成得救的功夫，这个人是永远得救。首先他得着神的成就，首先他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的生命的册上，他知道自己得到永生了，他让神来使用他来救一些人的命， 果神给你拣拣鬼嘅恩赐，你就用这个恩赐去拣鬼；神给你医病嘅恩赐，你用这个恩赐去帮助弟兄姐妹医弟兄姐妹嘅病，看到吗？如果神给你嘅讲道嘅恩赐，你就去讲道；神给你服侍人嘅恩赐，你就去服侍。当你一服侍人嘅时间，很多弟兄姐妹因着你嘅服侍就得着益处。好了，如果你没有神嘅圣言在你里边，你说啊，我服侍嚟加嘛？我是几教会利用？他让我服侍，又没有给我薪水？你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下来马太福音第25章。啊，神嘅圣言交给我，你看这个神嘅圣言交给你。当你服侍嘅时候，你有这个经文，你觉得你服侍会不会开心？你回转着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念到46节，你看两个的确定带来两个不同的收场。一个确定是说他确定侍奉神，信流主的写他确定侍奉神；一个确定是说信流主教他确定不侍奉神。你看这两个带来的收场是什么？一个是信流主之后，按照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信流主得了永生之后，他确定按照神所赐他的力量去侍奉神；一个是得了永生之后 ，OK， 确定不去侍奉神 ，OK， 藐视神的话语，你帮我去念，你用31节到46节。
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啊，听到这里，万民都要聚集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意思是说主耶稣要审判地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免去主耶稣的审判。好了，33节，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御史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那所以主给你个首领恩赐，你就教里面帮助个最小的小姐，将来就都赏赐给你。听不清楚啊？
他是最小的是什么？
就好像每个人都没有，每个人都轻看他，忽略他，但是你看到，你服侍他。听到吗？所以将来他们在神面前得了赏赐。37节，耶稣称他们是什么？义人。OK。总而言之，就在教会里边，用神给你的恩赐。有些是长大，有些是侍奉。你回去，不要离开这里啊！不要离开了马来福音，你回去就讲到两方面的侍奉，就是彼得前书。回去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 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
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什么意思啊？记不记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五节，他们必定在那将要审判恶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万民都要聚集在主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他是审判恶人邪恶，这个就是万物的结局尽的意思。所以第五四章第七节你写下来，四章第五节就是他们必定在那将要审判恶人邪恶的主面前交战，面对他的审判，这是万物的结局尽了。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那留心听啊，有点小的去看清清的时间，你看到哎，彼得就讲到神的审判的时间，他就讲到神的审判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结局尽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这个审判呢？你看他讲什么东西。所以
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忍耐，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你要在这里第四节的旁边你写下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原其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教场，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神怎么预备我们行善呢？神已经将每一个人应该得的恩赐给你们，你就是按着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清不清楚啊？神给你的恩赐和神给我的恩赐是不同，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完全去在乎教会当时的需要。看到吗？你用你的恩赐，我用我的恩赐，一起来配搭的时间，这个教会整个教会都得到福气。 OK， 各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教场，神重新创造我们有个目的，就要我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教场，唯有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行什么善呢？神怎么预备我们行呢？神已经给了我们属灵的恩赐，给我们能力去行出来，看到吗？所以各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给你一些东西，你将来会问，神给你的属灵恩赐，你到底是不是埋藏在地图里面，还是你发挥主给你的恩赐？所以留心听，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查考圣经，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信了主要侍奉神。我们觉得好像信了主好像等，不知道等什么东西，不知道原来信了主了要等那个结局尽了，神的审判恶人时，神会问我们，我给你的属灵恩赐，你到底是埋藏在地图里边呢，还是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你到底有没有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有没有？他只是问你这些东西， 他会问那个儿子儿女叫哪里，那个父母叫哪里，那个亲人叫哪里。 OK， 好，继续。
这个爱人之言取动了罪，我们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啊？ OK， 星期一我们去赶鬼。 OK， 这个姊妹犯了很多个罪，但是因为耶稣爱他，他愿意接受主的爱，很多个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你在这个圣经旁边第四章第八节旁边，爱人接引许多个罪，你写下来。雅各书就是彼得前书的前面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节，你写下来。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你念给我听，然后解释给你听是什么意思。
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又有痴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先遮盖许多的罪。
这样两个经文一起合着一起的时间，你就明白了。停在这里。如果张勇那个母亲不爱这个姊妹，伤心起这个姊妹在他的家呕吐了，因为被鬼血淋充满的是他疯癫，然后肚子很痛，全部当里边的肮脏的东西全部呕吐出来，那呕吐出来很腥很臭，这个是呕吐在你的家。如果你不爱这个姊妹的灵魂，这个星期一你不会就邀请他来，你说算了，你开什么玩笑，呕吐在你的家里边。而且你如果你不爱他的时候，如果叫我赶鬼赶他出来的时候，这鬼不知道去哪里去了，我家里边儿子儿女，我家里边就倒霉了。你看不看到我讲什么东西？你爱一个人要冒险的，朋友，你爱一个人要付代价，要牺牲啊。OK， 你宁愿说，哎，如果他呕吐我家里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清理干净。我也看到圣经说，如果我做了这个小子身上，这个小子就是这个被鬼附那个人。哎，如果你没有神的话，放在你内心啊，你看见那么多麻烦啊，你说不要了，啊，算了，上次赶他都赶不离开，这次他都没有得救了，他没有得救就不要理他了嘛，等他下地狱了嘛。爱能遮盖许多个罪，你爱他，你就为他牺牲，你就救他，使他从迷路上回转，他。从迷路上回转的时间就能够揭开许多的罪，所以我们将他的鬼赶离开的时间，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捷径，他就迷路上转回归向耶稣基督。看到吗？你记住我讲一句实话，这是帮助你明白很多圣经，神的爱和神的救恩是分不开。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当我们还叫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救了我们的命，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神的慈爱就等于神的救恩。这句说话不是单单在新约里面讲，这句说话也是在旧约里面讲。旧约哪里讲呢？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七十一节， 耶和华，愿你照着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神的慈爱临到你的身上，神的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你爱一个人，你就救他。你不要同我讲说，你爱这个弟兄，爱这个姊妹，你不救他的命，你不是爱他，你不是圣经所讲的爱。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你在这个圣经旁边119CC 这个旁边，你写上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五章第八节写119CC。你用你将两个经文你念给我听，你写119CC 写在那个罗马书五章第八节。所以神的救恩和神的慈爱是分不开。你爱这个人，你就救他。你说你爱你爸爸妈妈，你救他的命。诗人说：“神啊，求你照着你的话。”神的话就是什么？神的话就是：我爱你的时间，我就救你的命。我救你的命，我的爱就显明出来了。这是神的话。人的话就说我爱你，但是什么都不叫，单单有个口里面讲，清不清楚什么东西啊？哎，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诗人说什么？耶和华，愿你照着你的话，神的话就是什么？使你的慈爱，你的慈爱临到我的身上的时间，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的时间，就是你的慈爱临到我身上。清不清楚讲这个东西啊？现在通不通这句话？你将两个经文一起来念，你用你明白明白讲什么东西？先念新约，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他为我们死，是不是救我们的命？他不为我死，我的命就不能够得救了。他不为我死，我就要为自己的罪来死掉。他为我死，我就不需要再死了，我可以从死里复活得罪永生，清楚吗？他救我就表明他爱我，他爱我一定会救我。所以神的救恩和神的慈爱是分不开，清不清楚啊？你将这个圣经来背起来的时候，你在新约旧约很多经文你都明白了。一讲到神的爱，就是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救恩，就是神的爱。119，
诗篇119第41节：耶和华，照你，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降到我身上。
让你照着那个话。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说，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如果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是不是永永远远来救我？如果不听他的话的时间，他会管教我，管教我的地步，我都要悔改为主。清楚吗？照着他的话，这个旁边写下来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耶利米书31:3，第二个经文约翰福音13:1。耶利米书31:3，一定要背这个。神用永远的爱来爱你，神用他的慈爱来吸引你。约翰福音13:3，神既然与这技能，神既然爱属他的人，耶稣基督既然爱属他的羊群，就爱他们，爱到底。耶利米书31:3，约翰福音13:1，你不懂这些经文的时间，你看见一些罪人，也不会将这个福音的传给他。耶 稣基督说他爱罪人悔改，清楚吗？找到吗？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节，原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这两个经文连在一起，将这两个经文也写在那个幺幺九四十一节，照着你的话，神的话，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而且用他的慈爱来信我，这是他的话。既然你的话是这样，我就愿你的慈爱领导我，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清楚吗？哎，如果神没有说他爱你，你求他爱你，他说我什么事，我哪里讲到我爱你，我都不爱你，你清不清楚啊？这个魔鬼就说神不爱你，神说我爱你，你相信哪一个？大部分相信魔鬼，很笨。OK， 就说我犯了这些罪，神都我自己不能够饶恕自己，神哪会饶恕我？他用自己的脑筋来这样讲。所以你除掉你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道路，趁着神与你相近的时间，你求告他；趁着神可以寻找的时间，你寻找他。你说主啊，你既然你说你爱我，就愿你照着你的话，你说你爱我吗？愿你的慈爱领导我，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帮我念出来，幺幺九四十一。
诗篇幺幺九四十一，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好，你用按照你的话，你用耶利米书这样来讲，你这么去祷告。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你的话是什么？叫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这个是耶和华说了哇，他说了，他说就是他的话啦。他说什么东西？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好，你就将两个经文合在一起来祷告，这么祷告。耶和华，那留心听我讲了，耶和华，你从古时的时候向以色列人说，就是向我们说，你用永远的爱来爱我，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我求你就按照你这句说话，让你的慈爱临到我身上。你的慈爱就是什么啊？就是你的救恩。你救我的命，我不愿意下地狱，清不清楚啊？你能够通了这些话语啊，你祷告都是个祷告，否则你来到神面前都不接这样祷告，明明他爱你都不接，这样祷告是不是很可怜啊？我们心里住很久都不晓得向他祷告，也不知道祷告完了不知道啊，到底他会不会应允呢？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很可能他不会听我的祷告。但是他从古时候，他说就是他的话，愿你照着你的话，你向我所讲的话，所以你的话一定写下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是什么？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
第二个经文是什么？
约翰福音，我们找到。
约翰十三章第一节。啊，你失掉了一个新约的宝贵的话语。十三章第一节，好，书完话的按照那个十三章第一节，新约按照那个话来向神祷告，你怎么祷告？用幺幺九四十一，主耶稣说什么东西？你念先念主耶稣所讲的话，这是主的话，对不对啊？
对。
OK， 讲主说什么东西？
是幺幺九四。
你先念那个十三第一节约翰福音。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
OK， 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些使徒，离开这些门徒，离世归父升天就到了。他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爱什么？
爱到底。
意思是说永远的爱他，不会说因为离开了他就不爱他，离开了他还是爱他。好了，当你看见耶稣离开你，眼睛就看不到了，但是他说 他既然爱赎自己的羊，将爱他们爱到底。当你遇到困难的时间，主啊，你不是说你爱我爱到底吗？现在我见不到你，但是我记得你所讲的话，愿你按着你所讲的话，你既然说爱我爱到底，愿你的爱就领到我，愿你救我脱离这个困境这个苦难。如果没有工作的，就主啊，我麻雀都需要食物来养我生活，我要需要这些钱来养我的家。你爱我时间，你爱我到底，你就给我工作，你救我。清不清楚啊？你用这两个经文合在一起，你怎么去祷告？你敢祷告给我听？
昨天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救我们救我们到底，那就请你要你的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让你的救恩引导我救赐我工作。
就是这啦，你祷告完，你祷告完，你觉得他会不会？你祷告完了，你觉得他会不会应允呢？你帮我念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如果我照着他的旨意，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知道一定得着，因为我祷告是照着他的话来祷告，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祷告。你说的，你是一个信实的，你既然这样讲，我就按照你的话去求。你觉得他不应允我吗？所以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没有查经，没有背圣经，他祷告他没有信心，他觉得哎，很可能我最近教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很可能都不会听了，我祷告都没有用处。就魔鬼说你不用祷告，记不记得那个邪灵说什么？他祷告我的，我
祷告没用，
他说祷告没有用，但是他的讲话时他就很惊慌，很明显有用啊，他怕我们都不怕，他是要骗你说祷告没有用，他说查经有没有用，他说没有用，你写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哎，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赶他离开了，清不清楚啊？祷告有用，查经有用，整个话语有用。
前一阵子有个人跟我说，他说他想就有个传道人叫他做一件事情嘛，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做不能做，没有信心。
对。
然后他就一直在祷告，结果他就觉得越祷告他自己就越烦，然后他说我现在都不祷告了。
原因他没有想过来。今天我讲解释你的信心，你听了就越烦还是越开心？
开心。
行。原因就是他不明白这个真理。你念十节到十五节念给我听。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
那背起来啊。514515，OK。
我们若照你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一切所求，只要我们一切所求是按照他的话语。诗人大卫说什么东西啊？119:41，耶和华，愿你按照你的话语，按照你的应许，按照你的旨意，将你的慈爱，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你的慈爱就是给我有工作，你的慈爱就是医我的疾病。清不清楚啊？连到我身上，你这样祷告，越祷告越烦。你开什么？你开什么玩笑？结果越听到越烦。这很明显，你里面有邪灵了，不是有圣灵了嘛？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越听到越离离，我们越听到越什么？如果我们有圣灵在里边，我们越听到越烦，还是越听到越高兴？对不对啊？没有可能越听到越烦。而且约翰就约翰一书说，只要我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应许，按照他的话语去求的时间，我就不要怕被坦然无惧，我知道他一定会应允我，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他自己说，你说你爱我，你说你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你说你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你说你爱我爱到底，原来不应允我，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你骗我，清不清楚啊？神会骗人吗？你骗神就有，神不会骗你。 李勇，李勇的现在都要效用了，有没有问题啊？李勇，现在今天学不学到这么去祷告？你告诉我就经文在哪里？要回家里就忘记了。
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
还有呢？约翰福音呢？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
还有呢？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十四节。
老师是十五节。
老师是十
十三节是什么东西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十二节是什么？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所以十四、十五节，既然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神啊，求你将你的儿子给我，你就有永生。一个本来是没有永生的人都可以有永生，看了吗？如果神将永生给你，难道他不会将万物给你吗？再送得这圣经给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将他的独生儿子为你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他将他的儿子的命都给你了，难道他不将万物连同耶稣基督一同的白白的给你吗？所以你有了耶稣啊，我告诉你，你什么都有啊。你没有耶稣啊，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第八章三十二节是一定要背的啊，你牧师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一定要背，慢慢存起来，你就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东西。OK。你用你念给我听，第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看了吗？你怎么得到啊？你怎么得到耶稣啊？你是向他祷告，因为圣经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主啊，求你将神的儿子进入我内心里面，等我有永生。好了，有了永生了，嘿，既然神都将他的儿子那么宝贵的东西给你了，其他万物同耶稣比较是没有得比较，耶稣给万物更加大。耶稣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从天上而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神既然爱父爱子，就将万有都伏在他的手上。所以你有你耶稣，你什么都有啊！没有耶稣，你什么都没有，你白无啊，白无。国语有没有白无啊？
伯母，
什么都没有。
伯母跟白无
一无所无，
好多话一样。
我去，愿福音三章三十一节。李永邦兄弟，三章三十一节，也是三章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就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神差他从天上来。第三章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他是从天上来。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信的天。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你在三章三十一节的旁边写下来，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七节，三章三十五节。我再讲，三章三十一节的旁边写下来，三章三十一节的旁边写下来，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七节，三章三十五节。再念三十五节。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父爱子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你有了耶稣，有没有万有？万有都 都是在他手里，清楚吗？所以这些经文呢、啊、和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全部连着一起。哦，你连着一起的时间你看到很多亮光。亮光是什么东西啊？一个人有了三个儿子就有了一切了。你杀掉了他，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万有都是在他手里。所以如果万有在他手里，你用包包包括你的工作就是在他手里。除了你的工作不是在他手里，还是包括着你的工作也是在他手里？
我也很迷茫
啊！
我也很迷茫
啊！我听不懂你讲什么东西。很迷茫，为什么会迷茫呢？
可能已经求了好久了。
你有没有回想，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不要按照他的道路去做。一脚踏了两个船，清楚吗？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大大的细节。你念给我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现在是不是很相近？你听了很多神的话语了，就在那个口里边了。然后呢，第七节：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我是不是一个恶人？我是不是一个不义的人？应不应该除掉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教很多东西是神不喜欢，转念上去
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有没有归向他？念了转念了，
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OK， 再念呢。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是不是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还是走神的道路？再念呢。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再念下去啊。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此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话语一出来，好像119四十一节，神的话一出来，好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神的话一出来，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神的话一出来，好像约翰一书第五章14-15节；神的话一出来，好像罗马书第八章32节。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一定要成就他所发出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三心两意，照自己喜欢照的东西，我们还是受苦，要离弃自己的道路，离弃自己的意念，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话一出来，必定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东西。这个是完全在乎你还是跟随他，你还是跟随自己的意思，跟随自己的道路，还是跟随神的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我们的路是死路， 翻是翻的道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三到十四节，我们要走这个小路进那个家门，这个路渡进永生。翻的道路是个灭亡的道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佛的道路是很宽的，神的道路是很窄的。我们进个门，下地狱的门是很宽的，进了永生的门是很窄的。你自己做个决定。你念十三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到底我们走了什么个老路？请求吗？那好像你有儿子，你同他讲了些东西，他还是按你自己的方法去做的事情。你说好，你用那个方法去做，你受了点点苦。你说啊，帮你听他的话，冒了个危险 ，take the risk， 听他的话。神说你听我话，我立刻实现给你。否则啊，你一脚踏烂船，一脚离开神，你觉得很混乱。很迷惘，原因没有跟随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一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好像夜舞一样。你箴言书，你翻开箴言书第十章第十八节的那个经。
箴言书第四章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十九节，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借道。
有两条道路，一个是义人的道路，一个是恶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光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路越走越幽暗，幽暗到了地步，自己跌倒都不知道什么跌倒，自己不知道什么跌倒，就是好像李勇刚刚所讲，很什么啊？
迷茫，
很迷茫。啊，现在明白了。我告诉你啊，信了主啊，你还可以选择走什么个道路。走神的道路是冒险，走自己的道路冒个险更大。我再讲个例子给你听啊。为什么冒险？我讲给你听。约翰福音第三，约翰福音第二章，你用你帮我念，然后解释给你听。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念。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你念给我听。
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好，你看当时有什么人在当中？第一，有耶稣的母亲在；第二，耶稣在；第三，耶稣的门徒也在；第四，管为管了管那个筵席的第九节这个人也在；第五，这个新郎也在，对不对啊？第六，谁在？那个佣人，佣人。再讲，第一是谁在啊？耶稣的母亲，耶稣的门徒，佣人，管筵席的，还有新娘，六类的人都是在这里，对不对啊？好，再看。当时耶稣的母亲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那个结婚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很明显是要帮助这个新郎，帮他们一些忙，否则耶稣的母亲不会知道酒用尽了，是不是？好了，当耶稣的母亲发现这个酒用尽的时间，当时耶稣的母亲向耶稣说什么东西啊？第三节，你念给我听。
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是不是耶稣母亲在摆筵席的时间帮着那个新郎一些忙，所以他就知道酒用尽了，而且他知道他的儿子能够帮助，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儿子，没有，他们没有酒了。他不是说我们没有酒，这个不是他的需要，是他们的需要，清楚吗？他是帮助其他人，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是带他们去求耶稣，其他人没有去求耶稣，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能够有办法能够处理这个东西，清楚吗？其他没有一个知道。我相信那个管第九节那个管筵席那个人，他是知道没有酒，知不知道 ？OK， 好了，知道没有酒的是耶稣母亲知道，管筵席的人也知道，我相信佣人也知道 ，right？因为他们服侍他们了吗？他们知道，但是很多人知道自己有缺乏，只得一个人知道有缺乏的时间去找耶稣，这个是谁？耶稣的母亲都停在这里。我刚刚说有六类人在这里，第一耶稣的母亲，第二耶稣，第三耶稣的门徒，第四管筵席的，第五是这些佣人，第六是新娘，对不对？只得一个人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方法，这个人是谁啊？
耶稣的母亲。
好了，你看耶稣怎么同他母亲讲，第七节，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哈，你听到这个说话，你发不发心？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是你的母亲了吗？你说我与你什么相干？ 还给他骂一顿。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当你听见耶稣对你说我与你什么相干，你向他祷告，原来他对你说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你用你告诉我，如果你是耶稣的母亲，你怎么样？我谢谢你告诉我，忧忧愁愁离开，不再祷告了。我的儿子没有什么礼貌，他说与我有什么相干？到这个耶稣都不懂礼貌，同你说话这个是你妈妈，你都不知道，你还要问我，我与你什么相干？我是你的母亲，你是我的儿子，我与你什么相干？还有什么东西啊？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记不记得这两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很可能耶稣的母亲对他儿子耶稣说，他们没有救了，好像是吩咐他一样。所以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我是谁？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写下来，写下来什么东西呢？写下来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若知道我是谁，你就必定找的求我，恳求我，他就找必给你你喝水。耶稣要他的母亲知道，这个耶稣不是他，单单是他的儿子，耶稣是主啊，是基督啊。基督施行神迹是有他的时候，不是按照你所讲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他是主，你是侍女，你是佣人，不是命令他，不是吩咐他，你要知道他是谁啊。你求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谁啊。你也要知道神的恩赐，同样这样。我们知道什么？主啊，耶和华让你按着你的话，将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领到我。我要知道你的话，你都不知道他的话的时间，你不知道他的救恩，不知道他的礼物，不知道他会什么将什么东西给你，你求什么东西啊？你求的东西都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不定会给你，还会受到一个教训，清不清楚啊？所以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有能力去施行神迹，但是耶稣要他知道，你不是因为你叫我施行神迹，我就要施行神迹起先。我有施行神迹时，我有我的时间，现在不是这个时间。但是为什么耶稣突然间改变呢？改变什么东西啊？哎，他的母亲给他的儿子骂了之后，没有发脾气，反而谦卑的，他母亲就对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哦，耶稣听见这个说话很高兴。真的吗？我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真的吗？现在很多基督徒听见耶稣讲什么，他没有做什么，原因觉得要按照他所讲，会冒很多危险了。然后现在我告诉你冒什么危险，好不好啊？耶稣听见他所讲的话，就觉得时候到了，时候施行神迹到了，问题是说你到底信不信他。你看第七节，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这六个缸，这个缸不是单数，当时第六件叫着犹太人接近个筷子，用这个缸里面的水来洗手洗澡，不是用这些水来喝的，每个人都知道啊。这个缸，这些水有六个缸，六口洗缸摆在那里，每缸可以剩了两三桶水。但是这些缸的水不是拿来喝的，是水不是酒。耶稣说，把缸不是一个缸，是六个缸都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停在这里。他们不是没有洗手的水，他是没有喝酒的，他们只是没有喝酒的酒，他不是没有水喝，他们缺乏的不是水，缺乏的是酒。这个酒同这个缸里面水完全没有关系。你就佣人，你会不会打门就讲你会说耶稣啊？你妈妈刚刚说，我也听见，我也知道没有酒，不是没有水。你要我打门你讲，如果你有一点点智慧，你都会问耶稣啊，到底你要我找什么东西？如果你问耶稣，耶稣也不会回答你，因为刚刚他母亲说什么东西啊？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真的吗？哦，耶稣听见这些说，很高兴。立刻改变他的主意，他说好，我是行神迹奇事，但是你要将六个缸都倒满了水。你照了第一步，我就告诉你第二步是什么。六个缸倒满了水同那个酒是完全没有关系，只要你按照耶稣所造的东西，耶稣要你造一些东西与你找个工作很可能是没有关系，在表面上来看，但是是什么？是很有关系。你用你听不听懂我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要你将六个缸打满了水，而且饮酒都不是饮那么一个缸的水已经够了，六个缸的英文是什么？是 pool 啊，不是单数啊，是双数啊，是六个缸都打满了。你念给我听，第七节。用英文来念，说完了。
Jesus said to the servants, "Fill the jars with water." So they
filled the jars, 不是 jar， 看到吗？将六个缸都倒满水。有六个缸，如果用人很聪明，知道哎，这些水会变为酒。那第一，耶稣从来没有行过这个神迹，在这个门徒的面前。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能够吸到这个水变为酒，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多酒，六个缸来缸一缸就全个城市的人都喝醉了，清楚吗 ？OK， 好，再来第八节。当他们倒满的六个缸的水都倒到缸口了 ，OK， 那么满的时间，第八节耶稣又说什么东西啊？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
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这是耶稣吩咐你不去，你是这些佣人，你刚刚是拿这些井的水啊，什么倒了那个缸倒到满满，然后舀出来，你用他要你舀出来，你是这个佣人，刚刚找的这个 part time job， 你会不会舀出来给你这个管会堂那个人？你会不会这样去做？玛利亚说，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哎，当将那个六个缸打满的时候已经很难了，因为是违背你的思想的，你的思想说是没有酒不是没有水，而且这些水是不能喝的，是洗手洗澡的，是肮脏的，你还要我将这些水你给这个佣人，他这个佣人请这个管会堂的人请了我给了我身水，我将那些酒这些水你给他喝，这个管会堂是说你让我炒你鱿鱼啊，你会不会去这样去做？哇，
也很难，
很难啊，哈，要不要冒险？
对，
要不要冒险？
要。
你现在到底有没有找一些东西是让神不能欺负给你的？你自己知道，你不去做这些东西，这样你会想到，我不做这个东西，我失去一些东西。你不知道你失去这个东西，你得着更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让你不能够相信神。
就是归到底说，我们是信耶稣，信耶稣，实际上这个信啊，
是要冒险
的。我的感觉还说是。这个信可能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啊，现在你明白了，给明白。
或者说有的时候因为世间好多事情啊缠绕的太多，可能还说你
世界是缠绕太多，是不是刚刚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说趁着他可以寻找的时间寻找他，趁着他相近的时间，他的话语刚刚讲的考虑一遍，你求告他，祈求他，向他祷告，按照他的话语去祷告，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要你倒满了水你就倒满了水，他要你摇出来你就摇出来，他要你送给管会堂那个更难，第一个都容易，越来越难，清楚吗？越来越难的时间，你就越看到主的荣耀。后来发现，这些随便走的走，给以前的好像好的走更好。你没有按照他所讲的去做，你就见不到。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你就看到他的神迹奇事，否则你还没信他。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信耶稣。不是好像你用刚刚口头说，我信你，我命令你，我吩咐你，你将。现在他用还是玛利亚说哎，他们就用尽了 do something 那么简单了、啊、你是主还是他是主，你用你是主还是耶稣是主？
当然耶稣是主
谁是主？
当然耶稣
是主。当然耶稣是主，但是我觉得你是主，你都没有听他所讲，他也不要做的东西你还是做，他要你做的东西你没有去做，谁是主？要不要悔改？就是这样了嘛，悔改就是这样了。
是这个就加拿大婚礼，有一次我在那个讲他们那个崇拜时有一个牧师讲过的
OK，
但是呢也没有像你今天讲的这么深刻，他讲过，也当时感觉还讲得很好，但是呢今天你讲的这个真是很透彻，
很透彻，明白了吗？
也可能是看，因为看了很多别的一些东西后，
看到吗？信耶稣要不要冒险？要不要冒险？信耶稣不要冒险，每个都能够信。信耶稣就要啊，你先听我讲，信耶稣就要丢弃你的意念，用人没有丢弃他的意念，他不会将水倒满了缸口。耶稣吩咐说倒满这六个缸，他就倒满这六个缸，倒满的邀出来他就邀出来，邀出来就说没有说你要抢抢，他没有说要你抢抢，他要你邀出来就送给管会堂的，你就耶稣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去做。很可能他闻了闻还是水，摆到他那里，他们一想就想走，清不清楚啊？不要凭着眼见的朋友，凭着信心，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只手啊，是到耶稣改变他的主意，真的吗？现在很多跟随我人，我吩咐他什么，他都没有做什么，所以他见不到神迹奇事。但是你说耶稣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好，我就按着所讲来成就这件事情。我看我吩咐你什么，你有没有做什么？你做了，你就见到神的荣耀，这就福气。你知不知道？当这个佣人按着耶稣所吩咐去做，打满了缸口，舀出来送给管会堂的，管会堂一抢，人家就问他从哪里来的。这个管会堂没有问那个佣人呢，问那个新娘， 每一个人都将七好的酒摆在最后，你反而将最好的酒摆在前面，因为这个管会堂啊，不知道这个酒是怎么来，只有用人才知道。所以你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只有你自己的一个得福，其他都不知道这个福气怎么来。你知道这个福气的时间，你将这个福气告诉其他人。
那我献出他的荣耀来。
这个就是信耶稣。那停在这里啊。我告诉你同学，神很爱你，因为现在你做一些确定是你自己的道路，你觉得放弃自己的道路很难，你会失去一些东西，所以你不愿意。但是呢，你得了这一点点的东西，得不到更好的东西，耶稣还是等待你去悔改回转。如果耶稣在这个你抓住这个东西，你不放弃这个东西，神还给你新的工作的时间，你永远学不到耶稣的道路。所以耶稣还不给你，直到你悔改回转才给你。那时候你要悔改回转呢，他给你好的东西时间，你永远就不要这些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念，清楚吗？这样你就真正的信耶稣。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利用很难啊，还是很迷惑，还是越走越光明？
但我觉得有时候你很难，就说知道这到底是我自己的意思，还是
神
的意思？
他知道，他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会受苦，受苦到个地步，你会知道。
就什么时候知道是？
你悔改回转，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就知道。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好像黎明的光，直照了又。恶人的道路好像又暗，自己跌倒都不知道。不义的东西是神不欢喜，义的东西神是欢喜的。体贴肉体，神不喜悦；体贴心灵，神喜欢。那再讲一个例子，李勇，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做那个的 casino 派了个牌，然后要他赌博，要他去亏钱，你怎么去信耶稣？你觉得耶稣不会供应给你吗？耶稣能够供应给你，但是利用你这些方法实践，耶稣说好。你去做你自己的方法，我的福气就收回，直到你悔改为止。你叫你儿子都是这样叫他，他喜欢在电脑里边玩，不愿意念书，你其他的福气你就收回，清楚吗？越不听越将福气越拿掉，直到你听为止，直到你悔改为止。这个很难啊，但是你坚持做的时间，你的爱人看到神赐福给你，你也将你今天所听到的道，不要现在讲，等到神赐福给你时你才讲。他觉得这个神是大的。OK， 神先管教你的，要你好好信他，然后就管教你的爱人，你就全家能够得救。你觉不觉得耶稣基督是寻找、成就、利用和他的全家？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李勇自己做他自己所做的还找得好工作就，他就永远不悔改了。李牧师所讲的东西他都听不懂，对不对？现在你听得懂。约伯记36章， 神藉着困苦救我困苦人，趁着他受施压的时间开动他的耳朵，当你的耳朵一打开的时间，他为你预备丰富的肥根，你摆在你的眼前上，你一点点缺口都没有。36章第15节，你念给我听。现在是你蒙福的时候，因为神爱你。OK， 神爱你，神是等待你悔改为主。36章15节。
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
你愿意离开这个患难，进到这个宽阔不狭窄的地方吗？你愿意离开这个缺乏，到一个满有肥根的延迟的地方吗？你自己做一个决定。你做了，你用你看着我，你做了神所做的东西，神要你做的东西，你说神啊，我做了，我按着你的话语去做，我看你什么时候显给我。他是信实，他必要快快的搭救你。清楚吗？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作为我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我现在的处境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刚才你提到这个工作的事情，我原来也祷告过，因为呢，现在毕竟呢，因为作为我家里呢，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的话。有现在的情况也非常的难，有的时候当时我祷告，
你不需要做那个开心的去做，这个世界很多其他工作，你不要贪那个一点点的利益的小钱，自己的方法，这个是你的方法，你可以去电油站辛苦的去做。
是的，意思是这样嘛，就是说的相对来讲还是。在别的地方更辛苦，或者赚的更少，养家起来更加的困难嘛，总是这样想。
所以呢，利用你可以积极去做你自己做的东西，眼泪还要受苦，做病，做病运动都功能有。然后他要什么东西啊？他要很短的时间。赚得多点点钱，也不需要报税，这些东西都是神不喜悦的。不要积极去做这些东西，以致你受魔鬼的迷惑。你一定要回转，归向神，做神要你做的东西。除掉你自己的意念，除掉你的道路，你的道路到现在。还不能够帮助到你，我就告诉你，这个 interest rate 会越来越高，你的困境会越来越大，除非你找到好工作，但找到好工作是主给你的，万有都是在他手上，父爱子将万有交到他手上，如果我按照他的话语去做，然后我按照他的话语去求的时间，天父会将耶稣基督连同万物，包括我的工作，一同白白的给我。那时候你的生命就要改变，你继续做下去，神赐福给你的时间，你会下地狱，因为你不需要改变。
这个实际上还是信心还是不够，我是总是就是怎么想，就是如果说比方现在这个月我如果没有工作，我下个月可能猫个主都付不了。
OK，
现在我的车都付不了。
OK，
如果现在我现在不做这个工作的话，我去做一个别的工作的话，可能更加的辛苦，比现在还要辛苦的多，甚至还是不能养家糊口。所以我当时我一直也在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也在说这事，我说神啊，你能够怜悯我，可怜我的话，求你赐给我一个工作，我把我这工作做就亏他掉。我现在作为我来，因为可能也是信，就是信心也。也可能信心确实信心还是不够，也没有这种经历，就很多思想呢都是靠人的肠胃的思想去做这个事情。
好了，宇哥，你详细学这个用点，违背玛利亚所讲的话的用点，耶稣吩咐他要让水倒满，把缸倒满了水，他不愿意去做。还教训耶稣，他说这个缸的水拿来洗脚洗手洗脚，不是拿来喝。你觉得耶稣能够屈服他吗？我可以将水变为酒，如果解释给他听，你觉得他会信吗？他会也不会相信。
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今天回去，我告诉我的老婆，我说我要亏了叫卡信的工作，
你不要告诉
我，马上他就跟我翻脸。
好了，你没去继续做，你继续去做多东西。
我没有说这，就是我说的现在。
我知道。
现在面临的很多的现实的一些东西。
你再回去，按照这个圣经，如果这些佣人将这些水要了，这些水给了这个管外堂的，这个水没有变为酒，他立刻给这个管外堂的骂，而且辞掉他的工作。你觉得这些人可就走了吗？你欺负他们吗？你将水给他们喝，他们不是用尽了水，他们是用尽了酒，清楚吗？这是水的工作，以水变酒，这个工作是水，直到你没有工作变为有工作，这个是水的工作，你觉得是你的工作？你继续抵挡他，你没有可能得到他的福气。他是主，我们是佣人。
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考很多事情呢，我在想一下，有的时候我在想
，OK，
现在我这作为我目前的状况呢，可能一个变通的办法呢，唯一的变通的办法呢，就在维持这个家，包括维持，就跟上次我跟你讲，我的实际上我老婆呢，她很非，我也很奇怪，她非常非常的越来越也反对这个，不叫也很奇怪，就是每次对这个。基督就信我信耶稣啊，他非常非常的那反感，包括那种抵抗的情绪
，OK，
非常的越来越严重，因为我很奇怪这个事情，我也一直在祷告。
Okay.
但是呢，尤其遇到这种人，就现在我遇到养家这种情况下，可能也确实我在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我就回国去找一个工作，借此就亏得掉了。我现在在做这方面工作，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也在祷告，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Okay. 你，
因为这个呢
，OK， 你再讲，慢慢讲，我听不懂你讲什么。你说回国，
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啊。
OK，
如果说我亏了这个工作以后
，OK，
去找随便一个 labor 工啊
，OK，
我估计我在我的家，在这家就会翻天了。
OK。好了，你们继续去做，
然后呢，
继续说就做了。
我知道，
其实你做了，继续说做了多久啊？这个。
现在我也很非常的痛苦。
No， 你不讲痛苦。现在你做了，你所做的做了多久？你自从你信了主，什么时候信主？
去年的九月份吧。
所以
输得起。
所以是九个月的时间信主。
对。
OK。九个月信主之前已经做了这个东西，是不是？
对。
做了多久？
做了一年半吧。
OK， 所以环境没有改好啊。所以神很奇妙啊，啊，好像那个一个星期前，所以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是什么？允许这个邪灵。将显在这个姊妹的身上，要她受这个痛苦，神允许了，直接她觉得很累很痛苦，所以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说我不要这个邪灵。 他以前要这个邪灵是因为什么？昨天他前天他谈什么东西啊？要这个邪灵给他什么？他贪财，因为他是很灵的嘛，他是希望发财。他就问这个二耶稣是不是这个耶稣，便骗他说是。他是喜欢受骗。如果这个二耶稣是耶稣，他的名字就不需要说是二耶稣了，清楚吗？他喜欢受骗，因为他喜欢发财。就叫他亲口说，我不要他给我的财。不要这个财，不要他的福气，要他离开，他就离开。你还要他的给你的福气，他不会离开，离开不到，而且他也不愿意离开。在讲什么东西？现在这个迷惑是在你内心，你是甘心情愿是受这个光景？
不不，
如果不，你就可以说我不要，我宁愿辛辛苦，我宁愿找一些工是付税的啊。当你一做这个确定的时间，神呢也很可能会怜悯你的时间，给你一个工作，也不是你想象那么辛苦，也很可能透过这个工作使到你有更好的工作。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嗱，你先听啦，是圣经的，记不记得约瑟被卖的时间，是在一个家主里面做个代替那个主人，做个家宅，管理他的家，全部的东西都蛮好啦。很好工作啦，当中圣经有记载，神与他同在，神在管理得很好。但谁知他的家族的 祖母是不好，因为家族的祖母控告他的时间，他有管理这个家的家宅，变成什么？去杀了奸佬。他没有什么作恶的。哎，如果他犯奸淫的时间，反而不会锁在监牢里边。那留心听了，如果他去偷偷的同那个祖母犯那个奸淫，他不会锁在监牢里边。很可能主人要放弃他，祖母要放弃他，还可以维持这个工作，清楚吗？但是因为他过圣洁的生活，不愿意与这个祖母犯这个奸淫，他杀在监牢里边。想都没有想到，他杀在监里边的时间，遇到这个酒精，遇到这个高官，他安打了这个高官，将他的梦解给他听，他得到帮助。但是这个高官忘恩负义，忘记了他，没有救他出来。原因时候还没到，到那个法老做了个梦，不晓得怎么去处理的时间，这个高官就记得这个约瑟能够解梦，就提他出来。那时候提他出来的时间，他是在法老的右边做了宰相。 timing 是很重要，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走自己的道路。神说我的道路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是高过你的意念，你一定要吊起你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才能够拣选神的道路，神的意念。什么时候你吊选了？当你发现自己的道路不好的时间，而且越来越受到很多痛苦，你就吊起了。好像这个姐妹喜欢自己的道路的时间，这个邪灵充满他，要他受很多苦，所以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难道你有邪灵充满的时间就能够悔改吗？不需要。宁愿辛辛苦苦的找个工作，很多人透过这个工作想给你更好的工作，这个是你想不到，按照你眼前你是看不到，按照我的眼前看那个六个缸的水，没有可能会变为酒，没有可能，而且变得久的时间没有可能是上好的酒。 原因你不去按着主方法去做，你永远看不到。所以我说信耶稣很难，信耶稣不是难，你听到他的话去做就是这样，这就是信心。而且还有一东西，你过了这一关的时间，将来你能够教导你的儿子天天什么叫做信耶稣，是要付代价，是要背十字架，是要丢弃自己的意念，丢弃自己的道路，选择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因为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而且他说出于他的口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不需预先告诉你，倒满这个缸的水就变为酒，他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他只是告诉你，我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事情就这样应验。他不需要告诉你，你不需要了解，你也不能够了解，没有见到预先告诉你，你也不能够了解。当你一看到的时间，不需要再解释，你都了解，清楚吗？神的话语奇妙就是奇妙在这里。
我去祷告，祷告完，请你跟我祷告，看。
这个东西不是祷告的问题，他们都没有祷告。这个东西是，他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去做。这个不是祷告的问题，是做的问题，清楚吗？免得我们自己受骗，说我祷告祷告祷告很久也是一样。这个不是祷告啊，这里没有祷告，谁祷告啊？玛利亚有祷告，玛利亚有求耶稣，给你耶稣骂了，但是他有信心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帮我念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告诉你用什么，你用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就是这样，不属于祷告。
我说我要是一个家人，我是个女的，我明天我都不上班了，我今晚都不去了，我都完全马上就可以退了掉。问题是
我记得、好了。你继续去做，你觉得是正当的、是好的东西？
没有，我没有，我向来没有，因为这个工作是一个，每次我去上班的时候，去的时候我都在祷告。我就说，其实这个工作也不是说是那么轻松的，每天到两点，然后回家睡觉三四点，第二天早上八点、七点多就要送孩子上学，回来又睡着睡不着，每天的睡眠时间三四个，也很非常的辛苦。也很累，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呢，我又不得不去做，去做别的嘛也找不到非常合适的。我以前还送过餐，很多事情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毕竟因为养家这个重担加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很难啊，
是很难。如果我是个女的不养家的话，我说句实在话，我早就废了掉。尤其是像我现在我的爱人呢，我老婆呢，她又不信主，她现在一上次我跟你说过，她挣的工资呢，她都自己存起来。然后呢，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呢，她也没有对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就是也没对我就是没有什么意见。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
那停在这里哈，
甚至有的。
我每一次思想神怎么去处理啊？如果神允许你继续这样去做，神要赐福给你，给你找到工作，你永远学不到，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永远学不到。我相信他不会放手，他要找出你，直接你学到这个功课，我相信他不会放过你。OK，
是你说的有道理。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
神
也在管教我的爱人， 因为神他也管，因为他最近他发现他是一个肿瘤也很严重，我所以说感觉也就跟诗篇说的，我逃到阴间我也逃不过你，逃到去哪了，逃脱不了神的管教。
我听你说你说你太太把他家里的钱全下来，他自己全下来，
不，他是没有意识，他不会意识到，他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管教，就是因为咱们我在查经我才意识。
我说他的家，你太太也就
他的钱存起来，
也做工吗？
他在做工，但是他把钱自己存起来。
啊，他存在家几个月，
就归他自己的。
对。
啊，那我问你，你现在住的新房子还是旧的房子？
我旧房子，我有 mortgage 的。
他买了一个 townhouse。
啊，买了个 townhouse。
所以我在考虑，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安排或什么，我在想着要不要我去回国找一个工作，这样的话可能一举两得。要么我在这边，如果我这边亏得掉以后，就跟我讲的，我今天亏得掉，明天他就给我翻脸。就包括上次我说我去教堂的时候，他有的时候都很不高兴。所以很多，尤其现在，
那停在这里啦，你讲来讲去。你口里面讲的东西我看不到你心声，你先听下，回去中国不是一个 坏的选择，很可能神要你回去，如果回去不是你自己的回去，回去就是全家回去，我相信你的爱人不会愿意回去。 OK，
对，有这种可能性。
OK， 我相信你的爱人不会愿意回去，你可以回去，你要回去，你的婚姻就完蛋。
不，我是想有一个缓冲期嘛，一个转化，这样的话，互相一个改变。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尤其对现在的状况一种改变的话，再去回来的话或怎么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我是这样，但是 我也不知道，当然很多东西再有机会，有没有机会了。
李勇，你怎么会知道呢？你从来都不愿意跟随主所赞同，你还是你自己，你很多意念，你的脑子里面满转，你转不到出来，你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到你电脑。我告诉你，李勇，我不是预言的，你继续下去，有一天你会离开神，不是神离开你，神不会离开你，是你离开神。你觉得你很辛苦，你觉得信神信得很辛苦，信主的人说自己信主后来离开神，就是你这类的人。人家说什么东西啊？你说我的爱人烦念，你怕你的爱人烦念，你都没有怕神烦念了。我告诉神烦念了，你没有命了。我不怕爱人烦念，因为什么？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不要怕你的神烦，不要怕你的爱人烦念。我给你个例子，创世纪二十二章，当神同亚伯兰说，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独一个儿子，唯一个儿子，将他献上，在那个祭坛上。哎，如果他将这些东西向那个爱人来商量，爱人一定会同他反面。九十一岁所生的儿子，你现在将他献上，你是信什么个神啊？骂到他九血淋头啊！圣经记载他没有同他爱人商量，他听着神讲，他就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反而儿子没有失掉，而且他对神有新的认识。你回家就看二十二章，亚伯兰没有怕他的爱人，也没有同他爱人商量，他听着神讲什么东西，他就做什么东西，然后神就施恩给他，然后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神有预备。所以你不认识这个神是耶和华以勒，你觉得神没有预备，你觉得你祷告了很久，你自己骗自己。你祷告什么东西？他同你讲的东西你都没有去做，原来你要求他去做，你才是主啊！耶稣说：“我与你有何干？我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我告诉你什么是时候啊？当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时候就到了。神的时候啊， 耶稣基督立刻改变什么事啊？他吩咐你什么你就说什么，时候就到。神的时候是什么啊？你悔改为主。神的时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你悔改归正，神的时候就到了。你悔改归正，神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啊？神赦免你一切的罪，那平安喜乐安舒的日子就从主那里临到你了。你还是用你自己的方法，用你自己的道路，你自己的意念，人家还是说很迷惘。很迷惘是什么？听说神很好，但是神从来都没有对我好，所以你迷惘就迷惘在这里。再过一阵子你来都不来了，你离开神，然后你的婚姻就有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婚姻呢，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东西，神会管教你的爱人呢，直接他悔改。但是神先管教你，圣经说管教是神从神家开始，从你开始，然后得到不信的你的爱人。这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违背他的话语，他同我这样讲，他一定会按照他所讲的去做。先管教你，然后管教你的爱人，他不改啊，管教到个地步都了解啊，清楚吗？神管教他，给你骂他好啊，你骂他没有用啊，你不需要骂他，你不需要同他讲，你做了神要你做了。记不记得我刚刚所讲什么东西啊？耶稣说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还到啊？利用
做耶稣让你做的事情，
立刻到。悔改归正时候立刻到，福气立刻 临到我。
好，如果你是我的话你该怎么做？
我会 求掉这个工，我会找个辛苦的工。我说主啊，我做你所做的，我抓住主的应许，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七节，主啊，求你向我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我抓住诗篇八十六篇十七节，八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凡为良善，乐意饶恕人，而且丰盛的慈爱，自己凡求告他。我会抓住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第七节，摩西听了那个话，亚伦听了那个话，撒母耳听了那个话，按着那个话去做，你就听他祷告。现在我按着那个话去做，求你也听我的祷告。你吩咐我的东西我做了，我现在求你，我看你怎么赐福给我。我立刻辞掉这个工，我去找个普普通通的工作。 OK？
咁如果听日去搵工，搵个公司再辞职嘅话嚟讲，会唔会都系辞咧？咁
也没有所谓，因为什么咧？任何一个工作都比你现在呢个工作都不会差得那么远，而且呢个工作是正常嘅工作，不会是做到两点钟。现在你做到两点钟啊，你知道你所做嘅东西体贴肉体嘅，现在你是体贴肉体，你怕摸忌。供不到，怕老婆拉骂你，你怕很多是肉体的东西，体贴肉体的不能讨神的喜欢。人非有信，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体贴肉体不能够讨神的喜欢，体贴肉体不能服从神的话，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有生命有平安，有平安的时间你睡眠睡得很好。现在你心里边很痛苦啊。
好，下个月我就不做了。
可不可以如果是个太太拿钱出来，你的工作摸给出来就要买点房子咯，暂时。
我没听懂。
啊，我说你卖你个房子，是卖个房子不是没有面子，
卖个房子肯定是神救了你的命，愿意个房子违约。第一房子我觉得我不是先知，我觉得个房子会很快会砍下来， interest rate 会高起来。现在这些买房子原因他觉得利息是会降，利息是会降起来了，利息不会永远是这样，利息是这样的时间会有 inflation 很厉害，通货膨胀，所以利息一定会降，利息降的时间房子就会砍杀。
我上次你说你去卖了房子，你太太会拿钱出来 pay your mortgage， 他不喜欢你卖房子，他帮是帮助你，
听懂吗？
对不对？
不知道。
你跟
他说，
他欺负你，
然后他
骂我同学，
他希望他欺负他。
将来我有工作，我买一个更大。
因为他积极希望他欺负他，
他要这样想的话，他就不会这样了。
啊，先跟他算价了。
是，
他不黑了后面，
我们先讲到刚刚。今天就要说我们家。我每一个弟兄姐妹前面的道路都交在你手中，我们承认在你面前很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意念，有自己的道路，但是这些道路都是违背主你自己的道路，主你是知道，求求你可怜我们，施恩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委转，求求你自己怜悯，我要将利用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你给他有从你而来的刚强壮胆的心，不要惧怕，只有信，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